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5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帮助我走出重重危险与磨难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8日。1996年，我正在读大学一年级，母亲在病重时日无多之时修炼了法轮大法。神奇的是，母亲仅仅修炼了15天就脱胎换骨了，医院治不好的顽疾不治而愈了。好奇心使我捧起了转法轮，读完了之后，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我从内心深处呼喊，这就是我要的，这个法我修定了。从此我接上了这个万古等待的法缘。第一部分，真信让我看清谎言。1999年，我在一个偏远的大山里施工，那里信息闭塞，有手机的人还很少。一天，我去镇里的一个小卖店购物，店里的电视正在播放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的事。听到把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说成是围攻中南海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大法弟子绝对不可能去围攻任何地方和任何人。师父多次告诫弟子，不允许参与政治，放下常人心，实修自己。对我们看淡名利情的修炼人来说，是根本不可能围攻中南海的。显而易见，中共的这些言论是对法轮功学员的造谣诬陷。2001年1月23号，中共为使迫害升级，又炮制了天安门自焚危案。这么大面积的造谣宣传，不仅毒害了中国的善良百姓，也毒害了不明真相的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众。我想，作为修炼人，好不容易得个人身能够修炼了，谁还会那么傻，宁可不要命而去自焚呢？我记得曾经有许多老同修刚得法时，觉得自己岁数大了，怕自己时日不多，担心修炼时间不够用。大家想想，这样的修炼人是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何谈自焚？谎言在真理面前不攻自破。第二部分，正信使我化险为夷。作为修炼人，因为思维方式对法理的认知、证悟及自身所携带业力等诸多因素的不同，所走的修炼路也不同。我知道，从我修炼那一天开始，我生命的一切就是师尊安排的，无论我认为的好事还是坏事，都是师尊安排给我的，是给我提高的机会。我不去过多的考虑旧势力对我如何，因为他不配。他不配考验大法弟子，他不配给大法弟子安排修炼的路。下面说说我经历的两件事。我表哥也是大法弟子，我俩不住在同一个城市，但我在他那个城市有业务项目，所以常出差去他那里。在修炼上，我们经常相互交流。记得在一个周五下班前，我跟业务老总申请周六早上开车出差去某市，话音还没落，老总就十分生气地说，要去周日早上开车去，明天不能去。我当时吃了一惊，因为他从来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讲过话。我愣了一下，但没生气，告诉自己，这是师父借他嘴说的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于是我马上笑了一下，温和地说，好吧。周日我们的车还没驶出城区，表哥的电话就进来了，大意是昨天晚上他家出事了，他刚刚平安地出来了，让我放心。我很惊讶，他家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马上翻墙上明慧网，得知就在昨天晚上，十几个同修在表哥家学法交流，被恶警绑架了。如果我昨天真的因出差提前到表哥家，那肯定也会被一起绑架。 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是，有段时间我和几位当地协调人接触比较频繁，因他们说需要我配合做些事，其中一件是让我写一篇揭露邪恶迫害卧底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我如期完成了，并准备告诉有关协调人一声，但手机里的通信软件突然没有了，就像被卸载了一样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觉得没有偶然的事，我悟道，手机里的应用软件突然没了，这是师父让他没的，是师父不让我用了。我听师父话，悟到了就要做到，我就没再安装。随之而来的是单位工作突然忙起来了，再说我还有别的正式法的项目也在做，就没有时间去找协调人。大约过了两个多月，一天我上明慧网，突然看到我弟的同修被绑架，其中也有那几位协调同修。震惊之余，我十分心痛，因为接触中我多少对他们有些了解，都是那么好的同修啊。后来听别的同修说，被抓的同修中个别同修已经被邪恶跟踪近三个月了。我一想，那正是我的通信软件消失之后的事，因为我相信这是师父的安排，我没有顶着去做。如果不让用手机还非得用，那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危险。师父用这样的方式点悟弟子，保护弟子。写到这儿，我想起了这同修的故事。这同修在北京居住时，他参加的那个学法小组人比较多，而且据说当时大家的安全意识好像都比较淡。有一天，这同修去学法小组学法，可是走到那个同修家附近时，怎么也找不到同修的家了。他在同修那个小区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，这同修的倔气儿就上来了。他想，就是力你不让我去学法，我还非得去不可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同修家的小孩，他就跟着那个孩子走，转过来就到了同修家。当时同修正在家做《九瓶共产党》一书，所用的工具都摆在那里。不知怎的，这的手就碰到了刀口上，中指划出了一个口，出了一点血。当时他还没悟到，就和大家一起学法。之后听到有人把门打开了，来了许多警察，同修们都被绑架了。这同修也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才出来。出来后，他想明白了，其实是师父看到有危险，不让他去学法组，去了还提醒他终止。可是他当时没悟到，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真不值得。其实每个真修弟子师父都管着，在危险来临前，师父都会点悟弟子，就看你用不用心去悟。你要正信师父，就能化险为夷。第三部分，走出家庭磨难。我丈夫是常人，刚结婚那几年我修得不那么精进，婆媳之间矛盾重重，关系比较紧张。因为生活习惯不同，婆婆对我常常是严加指责，还和她的朋友数落我，把我说得有多不好。我心里不服，嘴上不说，但从来不说软话，也不认错。我丈夫言语少，看到我受气了，他也从不来安慰我，为此我愤愤不平。几年下来，我对他和他家人的怨恨和不满堆积的就像冰山一样，无法化解。后来在一位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学会了向内找，通过不断的学法交流，我明白和常人有了矛盾肯定都是自己的错。再往下找，找到了错在哪里，就及时归正自己，环境也就变了。我决定主动化解家庭矛盾，错了就不能继续错下去。于是我放下自我，放下虚荣心，放下面子，开始无条件地对婆婆好。刚开始时，如果在一些问题上达不到共识， 我还和婆婆争论，结果是不欢而散。每到此时，我又十分后悔。唉，又没守住心性，知道这个争斗心实在不能要了，我就发正念灭它。逐渐的，我就能把握住自己了。后来我给婆婆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这几年疫情期间，我经常给婆婆买菜送去，从心里关心她。婆婆分东西给我们，我从来不与妯娌争，我都不要，让婆婆都给她。现在婆婆在外人面前总是夸我好，还满脸笑容和骄傲。可是对丈夫的怨恨心，我并没有太重视。有一次，我和女儿正往家走，思想中想起了我丈夫的种种不足，可以说是满腔怨恨。突然就听女儿说，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。我一下愣了，我没说话啊，怎么女儿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？哦，我一下又明白了，这不是师父在告诫我吗？这肯定是师父借孩子嘴说我呢。类似的事发生了大约三次，从那以后，思想中一反映出丈夫如何不好的念头，我就对自己说，都是我的错，他是好的。慢慢的，我对丈夫的怨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当有人再提起从前我俩之间有关的事时，我的心也不会动了，就像对方在说别人，我自己也根本想不起来过去的那些事了。第四部分，曾被怀疑是特务。第一次疫情封控之后复工时，我突然被同修贴上了特务的标签，是国安的内线。刚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心里十分难过，就像突然挨了一记重锤，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。但我知道，我必须无条件向内找，修自己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。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对自己的修炼就是不能放松，就是要抓紧修好自己。越乱越能够在乱中修自己，越碰到磨难，越碰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，越能够反过来看问题。这都是给自己提供修炼的台阶，提高的台阶。师尊的讲法让我清楚地知道，这场来势汹汹的磨难，对我这个修炼人来说是好事，是给我提高的机会，我一定要抓住它，把心性提高上来。我只需要在磨难中找自己，不需要非得得到同修的认可。我相信师尊知道我做的事，每件事上我的出发点，只要师尊认可我这个弟子就行了。我就信师父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心里忐忑不安，如此消极呢？是什么心导致这样的表现？我找到了怕心、求名的虚荣心、自以为是、瞧不起个别同修的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等等诸多人心与执着。单单拿怕心来说，我怕被说，尤其是怕自己有的想法和行为不符合法，这个怕最为突出。回想自得法以来，我对生活、工作、家庭中发生的事都在用法衡量，在一丝一念上严格要求自己，做事甚至思想都要求自己符合法，做什么事总是想做得符合法，可一旦没做好，却又生出怕执着本身的执着。我就这样边向内找边清除他们。可是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该如何正确对待呢？我深知，我自身迅速在法中归正是必须的。当我所在境界的执着被清除，拜物被灭尽时，这场磨难也就解体了。我要用最短的时间解决这个对我助师正法的干扰。 首先要明法理，归正思想，全盘否定。纵观整个事件，一个清晰的感受是，另外空间旧的邪恶生命想在同修之间制造间隔，阻止真相项目的进展，妄图削弱整体救度众生的力量。我抬起头对着天空说，邪恶生命，你们听着，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，我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，我和同修之间不会因为你们的诡计形成间隔，我会彻底放下自我，圆融整体，我不会怨恨被你们利用传播谣言的同修，我绝不允许你们迫害我的同修，我要清除你们。这时我的心已稍有安稳，但思想里还时不时地冒出一丝埋怨同修的念头。我一下子抓住这个坏思想，说，这不是我想的，我不要他，灭。为了加强自己对同修的正念，我采取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，即在心里大声说，某某同修是师父的弟子，就是最好的，那些不符合法的言行都不是他，是我不好，我有不足，我会在法中归正。我在心里反复多次这样说，那些不好的念头就越来越弱，现在一点都没有了。两天过去了，我忽然觉得我还没有找到发生此事的根本原因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，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呢？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思考。这时来了一位同修，他给我大致讲述了同修怀疑我的逻辑，因为多位协调同修陆续被绑架抄家，而我却安然无事，所以就怀疑我是特务。我想起被绑架的同修已经被邪恶跟踪很长时间了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但是因为营救同修心切，而且时间都那么近，于是明知跟踪，可请律师接律师到小组和同修们商量每一步如何配合等等，感觉时间紧迫，根本停不下来，该干啥还干啥，一天没耽误，这就给邪恶提供了机会，导致大面积同修被绑架，损失惨重。想到这儿，我突然产生了一念，我不是特务，那么是不是我的哪些行为会起到特务的作用，伤害到同修，给整体带来损失呢？于是我想到了手机。关于手机的问题，师尊明确讲过法，同修们也多次交流过，开始十分小心使用，但时间久了就有些麻痹。作为技术同修的我，为几个小组提供真相资料，当有其他需要配合的项目时，同修有时会给我打电话，虽然联系不多，但有时同修也会在电话说些修炼的事，尽管很含蓄，但专管迫害我们的警察肯定能听得懂，在目前迫害仍存在的形势下真是太危险了。我更加确认就是在提醒我这个事，这不正是邪恶讲的放长线钓大鱼吗？怀疑你是大法弟子不动你，让你依旧和同修们用电话联系，一个一个摸清和掌握证据，最后进行大面积抓捕。我深感事情的危急，第二天早早来到小组，和同修们进一步交流了电话问题，让大家及时切断同修之间的电话联系。同修们也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及时改正，纷纷换电话号码或不再使用电话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位同修出于保护他认识的同修，就到处告诉他们不要与我来往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很平静，就像不是说我似的，没有一丝埋怨，因为我只相信师父，任何不良表现都是假象。在同修们可能都面临危险的时刻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保护呢？只要真正的在法中归正，自然就会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路，一切都会向有利于正实法的方向转变。现实也是如此， 几位近几年和我配合过、了解我的同修听到这个消息都不认可，而且不在同修中传播此事。没几天，那个同修又来通知同修们，说我是特务的那个事不要再提了。一场来势汹汹的磨难，在提高心性、端正行为后，就这样平息了。第五部分，不打收条为救人。这是我在前一家单位工作时发生的事。我们单位用一台奥迪 A8 以80万元的价格抵账给一家外省的国企单位。单位老总让我和他一起去送车，交车地点在卧室。临走时，单位财务嘱咐我，一定要让对方打个收条。可见了面，把车交给对方后，我们就离开了。包括司机在内，我们三个人谁都没有想起要对方打收条的事。回到家里，我刚刚坐下，看到在我左侧上方天空中飘下一个卷轴，边飘落边徐徐大开。意念告诉我，还没打收条。我吓了一跳，这么重要的事，怎么三个人都忘记了呢？我赶紧给对方打电话，幸好对方还没走，并且约我第二天早上在他们住的宾馆见面，给我补账收条。没有偶然的事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是师傅没让我想起来。来接车的人一定是有缘人，是师傅在给我一个讲真相救人的机会。因为接车时人多，大家都在匆忙地交代完事情后就走，我也没机会讲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带了点水果去见接车的人。到了宾馆，趁着他写收条的时候，我给他讲了什么是法轮功、天安门自焚是伪案等大法真相。他很认同，并做了三退。我也让他转告他的家人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都一一点头。结语：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，有太多太多的奇迹，太多太多的感动，也有没做好的焦虑，但更多的是正悟后的殊胜与喜悦。生活中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，都渗透着师尊无微不至的看护，能成为师尊的大法徒真好。请师尊放心，弟子会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承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弟子在此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众生都在觉醒，盼得救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2日。慈悲的师父给世界众生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新经文，告诉世人天机，给众生指明了通向未来的方向。这是师父和众神佛对人类发出的宏大慈悲，因为众生得救是师父和众神佛的伟大心愿，因此大法弟子应该快马加鞭，跟上师父的伟大正法进程。本文是和同修交流一下近来的救人经历与体会，希望大陆同修都能尽快的行动起来，抓紧时间救度有缘人，不留遗憾。一天又迎来了本镇的吉日， 老伴儿用摩托车载我去赶集，我带着《明慧周报》和《祝你平安》二合一的真相资料20余份。首先来到了市场停放车辆的自由场地，每辆车里放一份，几分钟就发完了。接下来我开始面对面发放另外10余份资料，因为这10余份资料内容有师父最近面向世人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新经文。在面对面发放过程中，大部分都是比较熟悉的人，我开口就说，李大师给你们不练功的人讲法了，给你一份好好看看吧。所有的人都乐呵呵地接了过去。第一份资料发给了一个商贩，他早已明白大法真相，他的亲戚是大法弟子。我打过招呼后问他，李大师给你们不练功的人讲法了，你亲戚给你没有？你看了没有？他说亲戚最近没有给他。我说那好吧，我给你一份，你好好看看吧，就递给了他。这时旁边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说，你也给我一份吧，我也看看李大师的讲话。我递给了他，接过去后他告诉我他是某屯的，他们屯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总给他真相资料。他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的东西好，我没少看。我高兴地对他说，你明白了真相，绝对对你自己是有好处的，什么天灾人祸，什么瘟疫都会远离了你，因为你信神佛，神佛会保护你的。他微笑着走开了。我路过一个老乡的摊位前，他是协党党员，在乡政府退休，许多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，他都不接受，给他资料他也不要，一直没有退档。我走进他的身边，和他热情地打招呼，他认出了是我，很高兴。他说我没有老，满面红光的。我说大姨，我过去的身体你是知道的，那时出不了门，打针吃药也不管用，自从练了法轮功后，27年一粒药没吃过，想出门就出门，骑电动车说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年前我去我大姑姐家拜年，我大姐夫看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这样好，他高兴地对我说，这回我知道了，法轮功真好。现在有几个没阳的，有的身体挺好的人都死了，屯屯都死人，火化场都烧不过来了，你过去是啥身体？你还真没有事儿，看来你练法轮功没有白练。我还接着说，大姨，这么些年我大姐夫就不信法轮功，现在信了，你也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的好处。年前李大师给你们不练功的人讲法了，我给你一份，你好好看看李大师讲的是啥。李大师盼人都平安地留下来，中国的疫情一波又一波，现在还是没有结束，人们面临着危险，我真希望你和家人都平安。他非常爽快地说，我留下。我又嘱咐他好好看看，他高兴地答应了。最后的一份资料我送给了一个外乡镇来我地买土豆的一个商贩，我开口告诉他，李大师给你们不练功的人讲法了，我给你一份，你看看吧。他接了过去说，这个我看看。我说咱们老百姓不图别的，就是图个平安。他连声说，对对。写到此，两件往事涌上心头。第一件事，前不久一个经常来我家送卫生用品的商人，我们很熟，他早已明白真相。我接完货拿出一份资料给他，告诉他说，李大师给你们不练功的人讲法了，我给你一份，你看看吧。他非常惊喜地接了过去，告辞了。我送他到大门外，他上了车， 可是车一直没有开走。我莫名其妙地走上前去看个究竟，原来他在驾驶室里在看资料。他告诉我说，我先看看，没有着急走。他看我送他，就把资料放下了，才开车走了。我真为众生急盼得救的心情而欣慰。第二件事，年前本镇的一个吉日，我去传真相救人，发完十份资料后，开始面对面送带有九字真言的护身符卡片。我发了十余枚护身符时，忽然看见两个警察拿着录像机在粮食走过，后面还有两个警察拿着电棍跟着走。那天集市人很多，我在杂货市场这边，我该发还发，最后还有几枚护身符没有发完，因为前一个几日我来发过，只有粮食是空白区。大约十几分钟过后，我看警察一直没有回市场，我就去那里发。虽然警察已经从那里走过，但是人们还是接护身符，我为众生的觉醒而欣慰。我来到一个买照明灯泡的商贩前，他是外地来这里赶集的，我给他一枚护身符，他接过去送给了一名买主。我问他，我给你的，你给他干啥？他说，我这里有你们法轮功给我的东西。我说，你拿出来我看看好吗？他马上从他的一个包里找了出来，我一看是真相福字，我明白了，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来发资料。我对他说，你拿回去贴吧，你们全家人会得福的。他高兴地说，借你吉言，谢谢。我说，你就谢大法吧。他说行。二十枚护身符发完了，我非常高兴，为众生的觉醒和得救而骄傲。后来据同修说，那天集市不止来了四个警察，而是县里来了几十个便衣警察，可能我去得早，没发现有那么多警察，也可能是邪恶虚张声势。不过在此提醒大陆同修，救人时首先要清场，发好正念，要理智智慧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去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